那么现在我们下面呢正看啊，一开头啊，这个经文当中我也简单的说一下。通常我们呢有着课判，所以我是简单的还是说一下。那照着我们中国人的汉地的传统的习惯的这个经文叫序正，最后呢接三分，或者叫流通分。序是前面一个简单的序幕叙说，就这样。那么正呢，正说呢就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内涵。那最后说完了以后有个简单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在下面那地方一开头的话呢就是序。那个序里边呢一共分成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叫做论前归敬，现在是论啊，前面的一个归依礼敬。然后呢第二部分呢说叫造论的宗旨，那为什么要造这部论的啊，也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登座受听，登是登登教会的座，是定座啊，定座我们怎么去听，怎么去受持，一共分成三部分。那现在呢这个序当中的前面第一部分呢就是论前归敬部分。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文呢念一下啊，南无咕噜曼殊国家业敬礼妙种妙音。好，那么前面那个南无曼殊，南无咕噜曼殊国家业，它下面是藏语，实际上啊不是藏语，梵文，梵文的藏音，梵文的藏音。这个因为我们呢直接从藏地翻过来的，直接从藏地翻过来的。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中文，那个中文写是写的中文，可它实际上呢保留到它的原文的意义啊，原文的意义。我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不是这个字是个中文字，可是这个内容呢是这个印度的梵文，我们就把它音译翻过来。比如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几个字是中文，可是这是把那个印度的梵文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用中文表达出来，这样。所以那个南无两个字就是啊归敬的意思，就是最虔诚的敬礼，这样是南无。咕噜，那咕噜它其实第二个就敬礼妙音珍重，那就是汉业。那翻成功前面那句它所谓这个梵文的西藏发音，把它用西藏字写出来的，翻成功我们汉文的话，南无两个字就是敬礼，咕噜呢就是珍重。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这个称为珍重也可以，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上师，那就是最珍贵的老师，就这样。那么曼殊国嘎也这几个字，曼殊是庙，国嘎也是音，实际上呢这就是啊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个那是他造论的时候啊，通常情况之下凡是造论前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归敬。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这里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在藏传的佛法当中，那是慈松德真呢，藏王是西藏的藏王啊，那个西藏的藏王对佛法最有贡献的、最重要的、了不起的，第一个松赞干布王，那都是唐朝时的。松赞干布是相当于我们初唐的时候人，他曾经呢续汉地的文成公主啊。那么到后来呢，再传下来的，他下面有一个叫慈松德真，啊，那就是这个王订立的佛法。 真正进到西藏就是慈松德真王时代。我们现在晓得莲花生大师，然后呢净明论师都是那个时代进去的，他们制定的一个规则，如果你照论的话，那应该前面呢规定是哪一个啊？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智慧，所以论是专门呢是辨别内涵增长智慧的，所以这是先王的遗下来的一个制度。那么还有呢，凡是我们要造论的时候，它有一个，因为反正要流传佛法那会有障碍，所以祈求佛菩萨能够啊消灭一切的障难，祈求佛菩萨加持，使得所造的论能够圆满，对啊，它有这样的几个意义，所以这个前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是。那么现在呢，在我们一开头翻下来的时候，除了了解它这个意义以外，我自己觉得是他们这么了不起的这样的大师，他还要去归敬，还要去祈求啊，防止进出障碍，还要祈求加持，使他造论圆满。现在我们凡夫要去学，要去听，是不是也应该想办法要进出我们的障碍，使得我们学得圆满？所以从这地方呢，我自己也就体会到，我们学的人更应该学的开始的时候啊，很至诚恳切的归敬，说祈求大师，也就是说那个文殊师利菩萨来加持我们，使我们学习这个能够免除种种障碍，使我们学习这个能够步步增上，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程度。这样，那至于说到底有些什么障碍，我们要做些什么，那这个后面学下去随分随力的我们会了解。一方面呢，我们祈求佛菩萨的加持，一方面我们自己这样的努力，那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呢，我们的障碍会渐渐的进除，然后呢，质量会积聚。这是头上那个整个的这个规定。那下面呢，还是我们继续的念下面的一个颂：具至圆满妙善所生身，成满无边众生希愿语，如实观见无余所知意，欲是释迦真主即受礼。好，那就是我们呢本是释迦世尊，那专门用一个颂诗句啊，那个分身口意三页。那么他那个实际上呢，这也可以说发报化三身。他那个身什么样的一个身呢？巨子，巨子是树木，是印度的属树木。那个相当于我们汉地是多少呢？1000万。他那个印度的树木有好几种，有种小树、中树、大树。小树是十进位的，比如一二三四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那这种叫小树。中树呢，百进位的。那么这个小数也到十万，到了十万以后，印度话叫一个落差，然后呢100个落差叫一个巨字，100个落差，一个落差就是十万，好像现在的印度话十万叫什么 luck， 是不是叫 luck？ 它还有一个 luck， 那现在保留着落差，这样，那么，所以一个巨字是1000万，不过印度啊。因为印度的地方不是完全统一的啊，印度的地方像我们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一样，那个民族是一个民族，可是啊分成很多，实际上印度本身还很多民族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汉族，这是分成过什么为那个春秋的时候很多很多国家啊，什么秦、晋、楚、 然后呢什么吴越啊，一个鲁小一点的魏，那这些很多。那印度当年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所以有的不同的这个小的国家它的不太一样。所以像玄奘大师来说，他这个落差当初在印度十万也叫一个落差，百万也叫落差，千万也叫落差。那藏大师就说这地方的落差一千万。那这个我随分随练，因为这个句子是很多地方用得上，我所以讲一下，后面有很多的这些就不讲了。那么圆满意思就是说他要造种种善尽之业，这个善尽之业是无量无边的，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造了各式各样的善尽之业，达到圆满的程度，那才能够感得他这个身。他那个身跟我们凡夫身有什么不一样呢？妙善所生的。我们的现在身体是什么所生的？染业杂染之业所生的。这是两个不太一样。平常我们的实践的各式各样的法分成过恶业、善业、净业。所以他现在那个善而且是妙。那么请问这个善跟妙有什么差别呢？这里边有很不一样的内涵。平常我们说做好事要控三伦，我们做的好事会很执着。他做那个好事不执着，通常在空性当中。可是另外一种呢，有空的话他又不去做好事，这又不对。就这样。所以这个妙善是有什么？有智慧摄持的方便，这个才是真正的妙善。在后面呢，有很真实的内涵来说明。在这种状态当中，即得无量无边的这种妙善之业所感得的这个究竟圆满的身，那就是我们实证的身。然后呢，语呢？平常我们讲话的话，大家都是高兴了，嘻嘻哈哈，随便呢说说，开开人家玩笑。然后呢，开起口来，要么自己就是自己的习气，要么去伤人。佛不是啊，他要么不开口，所有开的口一定满众生的愿，满我们的希望，是希跟愿。我们众生愿希什么？两样事情，离苦得乐。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个。世尊要么不开口，开起口来无非是为这个，而且不是一个众生，要承满无边众生，所有一切众生，这是语。所以他的身是这样，他的语这样，然后呢，他的内心呢，如是观见无余。我们对世间的真相都看不清楚，因为我们都在无明当中。世尊呢，最彻底的圆满，就像他实际状态这样的看清楚，丝毫没有余疑，这个是他的意义。这样的三个身语已究竟圆满的，这是谁呀？就是我们的释迦世尊。所以在这地方呢，我们对这个这样究竟圆满的释迦世尊先敬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教法的来源是世尊经过了无量阿僧祇劫的这样的修持，在究竟圆满的留下我们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敬礼。好，那今天就到这地方为止。菩提道次第广论前面续分当中三部分当中论前归敬，那么上一次已经讲了论前归敬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增长，就是上师，平常我们说那是中国不大师造的，那实际上呢他造的是完全受到那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加持，一方面是固然是这个藏王的遗下来的规矩，实际上呢法王是造这个论的时候亲自得到 文殊菩萨的加持，在他的广传上面有说明，这个是值得我们孝学的，摆在心里，修行要到了这种程度，那才算是有一可以告一个段落安全了。一祈请，这佛菩萨亲自现起，所有的大小都会指点我们。这样，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法的真正的渊源是世尊，第一个。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在下面，那首先念一下第一个那个颂：
是吾等是最圣子，贺佛一切事业单，现化游戏无量土，离阿耶多及妙音。
这个就这个。那么吾等是，也就是佛啊，一切诸佛有各式各样的尊号，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所谓吾等等，那个等平常我们说等觉妙觉，在没有能够跟他相等的最殊胜的啊，这样世间出世间，在没有可以跟他相等的，那究竟圆满的，那是吾等，吾等是就是佛。那么现在所站的呢，是吾等是的最殊胜的弟子，通常我们称为心子。那实际上呢，他做些什么事情呢？他能够啊，负担起佛一切的担子。佛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分成过两部分，一部分呢我们称它为身见，一部分称它为广心。那这两部分呢，后面会很详细的说明。以我们现在的概念去说，说我们将来积聚的资粮需要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就属于广心部分，这是行为的；智慧资粮属于身见部分。那么现在这个世尊的最殊胜的这个弟子，这个心子，他能够负担佛的一切的这两方面的担子。那么他做些什么呢？这个是从他承担佛的师长来说，他现在现化啊，现身化现无量各式各样的啊身体，在无量佛土当中啊，去教化众生。那所以这个游戏两个字，实际上它是教化众生。那么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游戏呢？这个游戏不是我们现在好玩的游戏啊。经论上面有告诉我们，菩萨清凉月，常有毕竟空。就是他证得了空性以后，了解世间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如幻如化，那就像变戏法一样，就这样。所以但是他正虽然证得空性，他不停止在空性当中，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普通人在世间上面有烦恼，所以啊，黑暗烦恼是挡住我们看不清事实，是心里层心里面的引起很多烦恼。菩萨呢不是很光明很清凉，因为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不在意啊人恼，所以是很清凉。这个清凉常游毕竟空，他在毕竟清净的这个空性当中，然后呢现种种的幻化。但是他这个幻化也对他来说，像我们说的游戏，无非是啊救度众生，也可以说他在报得他的福恩，增长他的资粮。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地方所讲的那个最圣子是哪两位呢？一位是阿耶多菩萨，那就是弥勒菩萨，那是梵文啊。他是 广行派的啊，妙音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是身见派的，佛是究竟圆满的。那么再下来呢，就说稍微差一点点，那就是不能究竟圆满。所以他们两个说，各尽管啊，比起所有后面的人呢，他们等觉菩萨啊，不过视线告诉我们，世间只有佛是究竟圆满的。那下面他们分两个派，传两个系统，所以佛下来告诉我们这个特点。那么在下面呢，它是真的重要的啊，如净南梁圣之教。照射密意占卜也，名称偏阳于三地，我里龙龙无作诸。那么他这个当然师尊传下来啊，他们两位再下来呢，就是特别的是又有下面的两位，一是龙梦菩萨，有的时候我们称他为龙树菩萨，还有是无作菩萨，他们也是两位分别传，一个是身兼，也是广行。那么他们两位的最重要的重点啊，那么这地方是赞叹，就是反正我们礼赞，一方面是啊敬礼，一方面呢赞叹，就是把他最对我们最殊胜的或者成就我们功德简单扼要的说出来。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从学的弟子从内心当中衷心仰望，也从这个地方也简单扼要的了解佛法的最主要的纲要。那他们两位啊，能够把圣者，圣者就是师尊啊，那传下来的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非常不容易了解的。而他们不但了解如净南梁圣之教，而且能够啊解释，因为这个非常不容易了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并不是说他不跟你看，就是我们的程度不够。这样我们的程度不够，像小孩子那个大人很明白的讲，小孩子不了解。那么经过了他们两位大祖师也是菩萨把师尊乃至于、啊、传下了阿育都妙音两位大菩萨的这个重要的留下来东西再解释啊，那么才能够啊把师尊的这个最深密的意义让后面的了解，这样所以留在世间啊，所以照射密意。那么这个在占卜言，就是占卜就是南瞻部咒，是南瞻部咒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顶庄言。那个我们做早晚课当中啊，赞颂这个是二圣六庄言，大家很清楚啊。这样，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是他们呢真正的达到名称偏扬，他那个三地啊是天上地上。地下，像是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佛法流传的地方，只要佛法流传的地方，那么他们都会去弘扬啊，然后把师尊最深奥的东西经过了解释。实际上呢，这两位菩萨对大乘的弘扬是产生决定影响的两位。所以现在呢，也同样也是这个传承传下来的最重要的这个中心人物，那是第二部分。我们在下面一起念这下面的两这个两个颂一起念啊，
摄二大慈善传流，身见广行无错妙，圆满道心教授藏，敬礼慈悲燃灯智，偏是无量佛与目， 前种取脱最胜界，悲动方便善开解，尽离此诸善知识。
在下面，前面呢，世尊是究竟圆满的，下来就分方便跟智慧。方便不分，先是等觉菩萨、弥勒菩萨，然后呢，再下面就是无著菩萨。身见呢，也是等觉菩萨，是文殊师利菩萨。实际上，文殊师利菩萨早就成了佛，乃至于诸佛的知识老师，但是他为了辅助我们的世尊弘扬教法，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本愿，所以来这个世界上面传这个。那在下面呢，那就是龙树菩萨，他们自然而然跟他相应的有一个传承啊。那这个传承的派的事情，上次咱也讲过，古代这个传承是最重要的，它有这样的内容，因为众生条件不够，所以不能圆满接受世尊的这个教法，但是跟他相应的部分，它有最精要的这个内涵，有理论，有修正的方法。那到后来呢，就慢慢的就变了，不但不再是这样保持最严密的这个践行两个内容，是拿了这些东西啊来互相共戒。对自己来说，较慢啊得意，我学到了这个应该赶快修行都来不及，我们却不是增长烦恼，我觉得很得意啊，我学到了，我知道了。然后对别人的是慢，我有了你没有，这样，然后呢互相去争论，最后呢最好的东西变成众派的争斗，这我们要了解，将来我们一路学下去都从这地方应该注意。那么在这地方呢，我们现在体会了我们从哪里开始去避免呢，并不是说等到我们长大了再参加那个里边再去谈那个众派，不是，就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同学当中我学到了，然后看看这个家伙学不到，他太差劲，那实际上这个因已经根本错误。我学到了，你学到了什么？你成了佛了没有啊？那很有限的一点点，自己觉得洋洋得意，请问是不是侥幸？下面我们看下去，阿底祥是这样决定聪明，经过了这么多老师，他自己还觉得不够。我们现在听见一点点啊，我知道了，我已经有了什么了，这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最可怕的烦恼就在这里。然后呢还拿这个东西看人家不起，看人家不对，是较慢。这个情况将来演变下来，那变成跟宗派互相争执。所以我们必须在现在的下决第一步就注意到了，即使我们一时不能帮助别人，可是应该很占尽体力的自己进化，发现我好好学，将来我才能够帮助别人。那个时候这个就变成跟我两大策规，我们真正能够跟得上，慢慢的慢慢的坚持正上跟上祖师，那就成佛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地方，说现在呢，前面从阿逸都、妙音两位大菩萨到龙猛、无著两位菩萨传下来这个两个大车，所以大车的话就大乘，我们或者说两个大个流派，对吧？它传下来，那是非常善巧的、最善尽的，那传下来的这个是，一个是身兼，一个广行，丝毫没有错误的。这样，那是什么？那是圆满道的心要，究竟圆满。我们修这个菩提道的心要，这个心要的中心是教授。长，这个长像那个裤长一样。那么现在呢，这个两个大的传承呢，有一位大的了不起祖师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学到了，通识起来，那就是 燃灯智，通常我们说阿底峡正智，他却又能够把这两个传承的合而为一。那么所以到这里呢，前面是分开来的，一个是方便，一个智慧，到那里又合并起来了，这有它非常殊胜因缘。所以在印度佛涅槃了以后，又经过了好几百年以后啊，那应该是到阿底峡正智时代，应该算起来1000多年了，到他身上又达到一个最高的成就。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宗大师学的最重要的就是阿底峡正智传过来的，将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阿底峡正智传、宗大师传仔细看一下，这了解。所以那个直接的传承上面说了师尊，然后呢两位大菩萨，然后呢再两位那个真正把那个大乘充分正信的啊，无作师亲啊，不，那个无作龙门两位菩萨，他最后呢到阿底峡正智，这个是一代一代的。那么最后那个偏师无恙佛女有目呢，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有关的这些啊祖父的这些祖师们，那祖师们特点呢，偏是普遍的能够偏是，所以能够广博的能够摄取所有的一切佛的佛语末啊，他说换句话，他能够广摄一切的教理啊，这一种啊都是啊圣贤之种，最贤善的这种种性啊，然后呢去脱他都是啥，都是走向解脱之道，都能够达到最殊胜的啊这个程度。也就是说不管他的见解上面，他能够遍识一切，把师尊的所有的啊那个教授都能够了解，还有呢能够行持达到最殊胜的阶段。对啊，那么这个去脱罪身阶，或者也可以说这个是指什么而言呢，这是他见而言，悲动方便善开显的是他行而言。所以这些偏是无恙佛语末的这种啊贤善的这个祖师们，他有这样的见，有这样的行，还是具足方便智慧啊，能够才能够善巧的能够啊开示宪法世尊最究竟最殊胜的那些教授。那么现在呢阿底峡正智一一对他们的礼敬。所以从这地方呢我们也晓得那个世尊的教法传下来真不简单啊，同时我们也应该真正要去学的，我们也应该看见了以后发心，也应该学而应该礼敬从世尊下来所有的那些祖师们啊，从内心当中，我们世间人一般内心当中是敬仰的什么世间的那些世间，所以平常一般人的心目当中总有一个崇敬的目标，也许你觉得哦，这个某人很了不起，内心当中不知不觉就变成我自己的崇拜的偶像，那有意无意之间你觉得想这个，现在我们内心当中真正最崇敬的最盼望的就是、就是这些从世尊传下来的这样，那么不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行持过程当中真正在努力的啊，应该仿效的。除了他前面的规定以外，我们走这地方应该了解应该学习的是这些。那么上面到这地方为止呢，这个就是序分当中的归敬的一部分啊。在下面呢造论的宗旨，归敬了以后他为什么要归敬的，因为造论，那么造论的目标何在呢，这个就是下面这个造论宗旨。那个造论宗旨一共有两个颂，我们现在念一下。尽勤于切多寡闻，寡闻不善于修要，观世佛语多片言，佛法理遍教一方，故离智者欢喜道，圆
圣教授见以舍之大彻大悟，故我心意便有喜。
好，说现在，他现在讲的现在就是指宗大师那个时代啊。同时呢，我们学完了这个，我们也回过头来自己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怎么状态，同时也可以应该自己处理一下我们应该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说现在啊，努力勤思，努力啊，努力修行的那些人，愚切啊，这是印度文梵文。那我们现在相应，什么叫相应呢？我举个简单比喻，比如说我们现在念啊，学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文字你先不懂，叫了你啊、哦，我知道了，这是一种相应法。我晓得这个念叫菩提，怎么念法？我先不会念，我现在会念，会念完了以后呢，了解这个文字讲的什么。我也了解了，这样，然后呢？为什么叫菩提？说哦，这是梵文，反正我们中文叫觉，这样啊，诸如此类。那不管你到哪里，你都会有一些了解。现在我们做大大小小任何一件事情，你先不懂，然后呢，学了一下，懂了，懂的时候，你是不是了解了？上一句话说。你先对这件事情不了解，现在你了解了。那我们现在相应的也是一样，先文字了解，后来呢文字的义理了解，后来呢义理当中的内容了解，要层层深入。我们通常容易犯的这个毛病，才学的一点皮毛，那自己以为啊行了。所以真正要想学这个的话，藏地的祖师们也好，印度的祖师们也好，汉地的祖师们也好，没有一个例外，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浓缩起来两句话，尽锐皆知，就是我们的障碍。这个如果没有除，不可能学得进去，资粮不够，不可能学得进去。因此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大家有一点要注意，平常我们总觉得好像我是来学的，应该住在这里，你来教我的，我有这个资粮吗？所以你们仔细去看看，自然是了解，不要以为在这地方呢，好像来做点常住的事情，或者我不愿意做，不相应的做情，实际上我们有几个分别，不应该做的是不要做，应该做自己不了解的这种事情，常常自己不清楚，我们要了解，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积聚资粮。资粮不够，你要想学学佛法是绝无可能，绝无可能。这个不是一个语言上面，我只能简单的说。当你们慢慢的去深入的时候，你们自然会感觉的很不一样的内涵。那个，而且这种事情呢，也不是文字相。我愿意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跟你们听。前天我出去到台中，因为有一个同学出了车祸，然后呢这个车祸是非常厉害，差一点命送掉，那个腿上的肉整个的不见掉了啊，那说不定有可能这个腿都要废掉。要我们平常的时候，当然老会抱怨这个抱怨这个，当然除了这个抱怨那个车子撞他以外，还要其他的抱怨。一般人来什么我学了佛没有保佑我，怎么反而还要受这个障碍，我们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把佛法看成就像今天时间上面大家做小贩的，我给你三块钱你给我三块钱东西，我给了你十块钱你得给我十块钱东西。我们把学佛法像那个现象的教义一样，好像我今天供养了你三斤香蕉，等一下你就应该来加持我，让我发一个大财，这是什么荒唐法，对佛法的生活的内涵都不清楚。佛法正规的讲都讲业，这个业前面是非常的深厚的因缘，就不是眼前的。 我所以特别讲这件事情，因为一般普通人很多人呢会常常会抱怨，我学了佛怎么没不灵光啊。实际上我去看那位同学的，那位同学不但不抱怨，而且说啊，师父啊，真对不起你啊，还劳你驾，这我业障很重啊，我尽了我的罪障啊。那我听的是非常赞叹，佛法本来告诉我们这是业，今天了解了这个业以后，就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所以发生，跟眼前学佛不学佛是没有关系。以前如果你造了这个业，这个业一定会感果。现在我们了解，造了这个因就感果，没有感果之前，这个业一定不会消失。进一步来说呢，当这个业感果的时候，是不是同样又要造业了？比如说，我以前伤害过某人，那么今天这个缘碰上了，我会被他伤害，这点大家懂不懂？请问现在你被他伤害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通常情况之下，他来伤害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他伤害我，我会觉得，诶，我也是好端端的，为什么你今天要来这么伤害我？乃至于完全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抱怨？我想我们会抱怨。所以学了佛以后告诉我们叫观业忍受，到那时候我安心忍受。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前面造的业到此为止，你眼前不会再受。可我们平常都受不了，自己会抱怨，三字经一大堆。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前面造的业到现在干果了，不错，是不是？那么同时又造业了，同时又造业，然后呢将来再干果，所以永远的辗转越缠越紧。结果那位同学他觉得，啊，这是我的业，所以他不再抱怨。不但不抱怨，他还告诉我了，以前呢我学广论呢，广论上面说无常无常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对这个无常两个字感觉到这么轻松，那我今天碰见了这个事情才晓得无常是这么个无常相，心里真胆战心惊，谁都不知道我这个性命能不能保持到下面一分钟。他啪一下撞上去，人就昏倒了，根本一点都不知道，等到醒过来已经很长一段时候在医院里躺在那里了。他现在有机会醒过来，假如啪一下撞上去，一个车子压在他身上，他醒得过来吗？醒不过来。所以他说，啊，我现在才晓得无常原来是这个样的。所以他不但不抱怨，而且还感激。这两个差别大家分得清楚吧？我们平常遇到一点点事情就抱怨，讲了很多道理，这个道理干什么？增长自己骄慢，然后呢还要造很多恶业，我们到底是学了什么？唉，所以我这深深的感觉到这个特点，这个叫什么？相因，也叫相因。所以我刚才讲那个相因呢，看看我们现在相应在哪里，我们的相应在增长烦恼，还是我们的相应在真正的净除罪障，积聚资粮，这个对我们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学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真正懂得这个。所以在这地方的修行本来是要把我们学的道理要去跟它相应，可是现在呢都寡闻，要修行一定要懂得道理啊。我们现在懂得了很多道理，如果说不能真正在跟他发理成真圣若，只有停滞在增长烦恼较慢上头。反过来假定我们能够不停滞在较慢这个上面，我一定能够真正的圣若。这两者当中没有什么第三条路，有很多人糊里糊涂，那根本不相应，这也是白浪费时间，这是一种。所以金钱愚切的呢很不幸不了解道理，那么珍贵的来说刚开始应该广学度闻，不幸的是广闻是不善于修要，学了很多道理呢修行不善巧。 本来是应该懂得了很多道理，然后呢照着道理去努力的行持。这个努力行持也并不等到我们念完了再，刚开始已经讲过，当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随分随力。那也许说我现在还没懂怎么叫随分随力，虽然书本上理论上不太了解，可是这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啊？从家庭当中的父母到兄长到师友，那他们多多少少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随分随力的在这个圈子里当中接受好的这种概念，尽量的把那个坏的渐渐的净化，这是我们做得到的。特别是学朗润这样的一个教授，后面非常强调这个特点。那我们能够做到了，就坚持能够改善增上，如果做不到，我们始终会停止在一个错误的阶段。那个错误的阶段下面就是说，观世佛语都偏也，佛法里边教义列。我们对佛告诉我们的话，先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学到了以后呢都偏也。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看，实际上佛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无限的广的一个面，或者是我们根本没学到，或者学到了呢我们会停止在我们自己这个阶段，所以对这件事情看不清楚。他现在讲的偏也，这个一个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的，你们可以试试看。我们以前呢做过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这样，把一个眼睛闭起来，然后呢你拿两个手指头啊，就上下的手指头斗，自己那个手指头斗不上啊，你们去试试看。你们有没有发现呢，你闭上一个眼睛，两个手指头斗不上啊。不要等一下，有人又是这样，哎我斗上了，不闭。那个都是啊，自己的，你自息，就像你张开眼睛，一定斗得起来。可是一个眼睛闭起来的话，你要花很大的劲，可能斗得上。眼前这么简单呢，手还是我自己控制的，闭上一个眼睛都斗不上了。你现在佛这么深远的东西，我们就懂了吗？所以他说这个偏也的道理啊。是我们最容易的拿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概念去衡量，这是我们的致命伤。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具足的能力是这么的差，这觉得不行，然后呢理智呢佛法里边教义列，我们脑筋当中说是五根所对果然不行，六根那是要理论上面认识，对于这个教真正的深刻的意义我们一样的不懂，因为没有好好的在这个理论上面呢是下过功夫。这产生了什么效应呢？对正确那个内涵我们就不认识，所以我们的不管是眼前的深远的我们都错了，是产生了什么？反过来说，故立自在欢喜道，真正有智慧的从佛菩萨到祖师，这他们所欢喜的这条我们远离了。我们现在呢欢喜的是跟他们的欢喜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说是颠倒。不过我们好像蛮幸运，比起佛菩萨来是颠倒，可是比起世间来说我们好一点，或者世间人看我们是颠倒的，我们很乐意接受，让人家觉得这样。但愿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从世间这种路上面能够靠近佛菩萨啊，这顺便讲一下啊。所以下面呢说这个真正的圆满教啊，我们现在要学的真正什么，说第一个呢要理论上面，这就是师尊跟我们的教诫。这个最究竟的圆满的这个教授要什么？要圣教授，那个要最殊胜的，平常我们的确不容易了解啊。要真正殊胜的教授，那个教授啊就是师尊讲的 那些真正的重要的精华内涵。这个地方也顺便讲一下啊，在经论上面以及佛菩萨菩萨祖师都告诉我们一个特点，佛法无人说，虽知不能了。但愿各位记得这句话，将来你的一生的经验当中你会体会到，在阿底峡真智传上面，这阿底峡真智传现在我们那本阿底峡真智传呢，是法尊法师翻译的，他在翻译的里边曾经附了几句话。他是一个汉人，后来到藏地去，那接受那个藏地的老师真古浩的学。那个尊法师那个时代比起我们现在要早了好几十年了，如果拿我们现在算的话，大概早了70多年，这样早了70多年，它是民国十几年的事情，我们今年已经民国80几年了。他曾经说过几句话，他现在等到接触了真正好的老师，他是有传承的，回过头来看我们没有传承的，味痛嚼蜡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这个里边啊，特别说如果没有好的教授老师来，这个传承的教授讲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懂。有的时候你条件高，说不定就随便一讲就可以，可有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的话，都要很深细的好好去听，绝对不是我坐在这里啊，随便听一下自己觉得懂了，不可能，就不可能。如果你可能，大概你就是佛菩萨了。这一点呢，我们渐渐慢慢的越想深入也应该了解啊。说现在这个真正的圆满的不错的不离自在欢喜的这些啊，圆满的教是要真正的殊胜的教授。那么现在的宗大师那个时代看见了这个，说见异识此大彻道，所以他里边内心呢感到特别的喜跟勇啊，这样做这件事情还有他的很大的欢喜的力量。这个就是造论的宗旨。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告诉我们，这本论当中他会把这个啊修行人的欠缺，真正修行人的欠缺在哪里，他会很清楚的指出来。然后呢，要广闻的人的缺点，他也在这地方指出来。因此我们在学这本论的时候，不是把这个文字学会了以后，然后呢去到处能说善道去讲，这是一个金子。学会了以后，我们自己反省看看我在哪一个地方有了问题，然后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应该自己好好的努力。如果属于罪障部分净化它，如果属于教授部分好好的努力增长它，如果质量不够，那么怎么去解决质量，这个才是学这本论的真正的重要的地方。也不辜负文殊菩萨宗大师的教诫，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善根。是藏历通常在正讲之前很强调一点，说狭满的人生是非常难得啊！现在我们今天居然坐在这里能够得到圆满的教授，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学，所以这个学并不是坐在那里听听的，听完了就讲，然后呢自己是正常娇慢，绝对错了，根本错了。学会了以后，像刚才说的，拿来净化自己，那是真是浪费了自己说生界的狭满之量。那这个点呢，就是这一部分呢，就是大师造论的这个宗旨。那也就是指出来我们学的人那应该走的方向。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就登座听受。那大师非常慈悲告诉我们，我们有幸来学应该以什么样心情来学。先念一下，诸有偏执暗畏佛，
去遍庙会里，欲令侠僧补唐卷，助具善者专利听。
好，诸那个就是所有啊，所有啊，现在我们一切的凡夫都犯了这个毛病。有一个呢，这个是什么？一共分人我两种执，这个执就是无明暗。通常这种执不是片于断边，就是片于长边。那么断长对什么的？对中道而言。那么什么叫断长中？将来进入广论当中有一个正确的说明。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名词了解就可以，是吧？那个简单的说呢，真正讲缘起中道正观的，这个叫中道。平常我们一般来说，要么这个，所以断边，那就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这样。那比如我们现在科学上面一般的见解，就是属于断界。那么平常一般的外道呢，这个就是属于常见，那个都是不慎那个因果缘起法则的啊，那是都是偏。那真正主要的就是在这个上面。所以如果说一切普通一般的人都为这个错误的无明所缚，现在呢，凡是不被这个所缚的，他需要什么条件呢？能够辨别善恶的妙慧力，这就是我们的资粮啊，这就比较不容易的一点。我们无始以来啊，现在我们不是没有脑筋，也有很好脑筋的人，可是我们的好脑筋都用在坏的地方去了。啊，脑筋必须都好，然后呢，想外事情想这个灵光，就不能说不好脑筋，但是不能算是智慧。现在我们要举的妙慧力是要真正的辨别善跟恶。那么这个善恶也有个特点啊，如果做了这件事情，将来果报好的叫做善，将来果报恶的叫做恶，这个是有它的佛法当中，不是眼前看好坏，后面有它的深细的内涵。我眼前可以做得很好看，但是将来这个属于包括什么意乐跟我是这样的行为啊，那些不细谈了。要能够具足这种的啊妙慧力量，这个妙慧就不容易了啊。妙慧通常就是对空性缘起空有正确的认识，那才能够啊离开上面这个偏执这个束缚。然后呢，不但具足这种力量，而且呢还有一个强烈的希望欲是共通的，善恶都通的。欲就是我要这个，有强烈的愿望。如果说普通一般时间来强烈的贪名贪利贪吃贪睡，坏的。现在我们这个欲什么？善法欲，我要学佛，要力争上游。佛法当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精进是绝端重要，没有这精进力量的话，佛法是绝无可能。所以后面说资粮善终尽第一，不管你脑筋多好，如果没有精进的力量的话，你绝不可能有佛法上面成就的。那么这个精进要靠什么呢？要靠这种欲，它有这种很强盛的善法欲，我要得到这个东西。有了这种对善法的强盛的好欲好药之心，那自然这种好药之心愿意去努力克服我们现在种种的难关。就是我们在座的，就是理科班的同学，大家去背书写字，那虽然蛮辛苦，可是我有我的善法欲，我有我的理念，所以我愿意去做。我们后面去拔草，乃至于打扫厕所，我觉得需要做，积聚资粮，我就很认真的去做，那个都是啊善法欲，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的，将来越甚弱，这种越是需要，所以眼前很多事情是锻炼我们意志的。 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就绝对不愿意出去的时候啊，拖拖拉拉的，反正时间到了以后，我就不管，不去管它了。那个完全是伤害自己。你养这种偷懒的习惯，你将来要想真正修行的时候，你绝不可能走得上去。这一点呢，我顺便在地方一谈。所以要么不做，要做我就全部精神去做。那现在这种小的是简单的事情，你有了这个能力了，将来越深入，你才能够有这种强盛的意志力量。然后呢，不但内心当中有这种意志力量，而且你这个精力体力都够，你才能够做这种最了不起的伟大的事情。所以这个欲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那现在的欲什么呢？欲令暇生，我们得到这个难得的有暇之身。这暇生是专门指如法修行必须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住在这里，家很多在家人尽管有很优越的条件，他羡慕我们，因为他无暇，他没有时间，没机会来修行，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啊。那白白的浪费，不让他白白的浪费。这些具足善者，这些真正具足善根的人，不具足善根的人不一样。不具足善根的人看我们呢，你们这些人住在这地方，我不会跑着去玩一下的，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们绝对不会愿意坐在这里听写读背。所以这个需要的很多条件，那么专心努力的专力来听闻这个教法。那么这个就是前面呢整个的序分当中啊，序分当中那个主要的就归进啊，下面继续的说一下啊，呢正在开线，下面要正说正文之前有一个说法啊，那个我一个人当然念一下就可以了。